好了，今天是7月4号，今天7月4号礼拜天。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呢，是我们最近看了哪一些好看的韩剧，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必须推荐给大家的韩剧，大概有哪一些？阿荣最近有在看什么韩剧吗？
最近哦，哦，我最近在看的是有一部叫《不疯不狂不爱你》，
那不是我在看的吗？
哎，你也在看那一部吗？
我有在看啊，就是讲述两个有在看精神状况的人，你不要说人家是疯子。
再重来，重来。
不用，我们这没有再重来的。就是有两个精神比较有状况的人，然后他们刚好看了同一个是心理医生。
对。
因为这样所以认识。
对。
但是我还没看到后面呢，所以
还没看到后面。
哦，所以我们也不要爆雷啦。但所以叫什么？不疯不狂不爱你。他们两个精神有状况的人呢，看了同一位的心理医生，而且我记得是刚好前后两个顺序。
对。
那他们在路上就遇到，然后我记得女主角一开始一直觉得男主角是一个神经病，
在跟踪他，
对，一直跟踪他，然后很诡异，然后女生呢都会把男生想得很可怕，
对，
好像要杀他，要干嘛之类的，
对，
所以就一直很提防他。但是后来可能两个人会有一些感情线，是不是？
因为其实他们都是看了同一位心理医师，
对，
然后心理医师感觉到后面应该是他应该知道他们两个人就是。
怎么了？
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 我怕这样会不会爆雷，就是因为他们又不
小心，就是反正心理医师可能会发，可能会觉得他们两个有什么，然后借此发展出一些不同的故事这样子。
对，
然后可能也探讨一下就是心理状态的这些事情。
对，
哦，你有看过心理医生吗？
没有哎、欸，你有看过吗？
没有。你应该觉得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个在台湾应该是会不会比较偏向身心科？
可能就我觉得这个题材其实就有点像是，应该是去年吗？金秀贤跟徐瑞芝演的那一部，那个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对，
就开始有一些戏剧，慢慢的在探讨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然后可能比较借由诙谐、有趣、爱情的一些方式。
对，
而且我记得《不疯不狂不爱你》好像只有12集。
对，13。
哦，13集吗？
对，
就是它的总集数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长。
嗯，
哦，所以这是你最近有在看的一部。
哎、欸，我不知道你也在看这一部哎、欸。
我有一次躺在床上，就拿着手机在那边看，
而且很好笑，前面超好笑。
我好像第一集都还没看完，可是我又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啊。
对，
就是算还蛮有趣的。那你最近不是都特别喜欢看帅哥的韩剧吗？
因为总要疗愈一下，
所以阿黛没有办法带来疗愈。
最近喜欢看我的室友是九尾狐
啊，张基隆的。
最近这一部应该讨论度也蛮高的。
张基隆跟惠利吧，
惠利1998的那一部。
哦，那他们主要是在讲什么故事？
他其实因为九尾狐在韩国应该也是一个算是神的一个传说。
是哦。
对，因为之前好像也有这样类似题材的韩剧、
哦、但是以前的九尾狐应该都是由女生来演嘛，但最近自从李东旭还有张基隆开始、
嗯、
九尾狐开始变成也可以是男演员扮演的一个角色。
嗯，而且张基隆在里面真的蛮帅的、
哦是啊、主要是因为张基隆很帅，所以他的故事主要是在讲，我其实也是第一集还没有看完就是他可能反正男主角跟女主角相遇嘛，然后好像要逼怎样，女主角住到男生的。
男主角他是活了999年的一只九尾狐。
OK。
然后他需要，就是他一段时间都会需要，在韩剧里面他是叫柱子，就是一种他要补充他自己精气的方式。
七龙珠吗？
也没有要收集七颗啦，
是可以满足你心里的愿望。
哎、
欸，九尾狐应该有这个能力吧？我觉得九尾狐可以，
它是有一些神力的。
哦、，OK。
对，然后女主角就是因为有一次不小心从她身体里面获得了那一颗珠子。
你说从男生的身体里面获得了这颗珠子，
就是、一开始
他们有做了什么事吗？然后结果、
就是、这个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 OK 好，
对，就一开始就是这是他们故事的开端
哦。所以就是女主角不小心获得了男主角千年修炼的一个神物，那然后嘞？
然后因为
所以
男主角必须要把那个珠子给要回来，
怎么要？
他，所以他们两个就要想办法要同居，然后一起找出方法这样子。
哦，就是有同居这样子，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简介啦。那重点就是他们同居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他们也是，就是女一然后男一，那会有男二女二的爱情线吗？也是
有。我觉得因为这一部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男二女二的那一条线也还不错，蛮有趣，因为女二也以前也是九尾狐。
可是会错综复杂吗？比方说女二要抢男一啊，然后是没有这样。
因为男二跟女一他们是很好的大学闺蜜。
就反正就都是好妈鸡啦。
对，那因为男二他以前就是有很多前任的心事，他们三个都会一起分，就是一起会讲心事。然后因为女一她算是母胎单身，她没有交过男朋友。对。然后女二的话，她是等于是活了400年的九尾狐。
所以反正就也是九尾狐就对了。
对，但她已经变成人了。
他们可以变成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变成人。
对，这可是这个我不知道在后续还会有什么，因为现在目前大概播到12集左右。
哎，那你最近有在看一部韩剧？是你最近播的集数比较少吧？然后是有演《Sweet Home》的宋江，
对，
演的那一部叫什么名字？
什么无法抗拒的他吗？
啊，对，这一部是被骂的蛮惨的啦，在韩国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嫌宋江的
演技，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觉得韩少熙为什么就女主角的本名，就觉得说为什么会就男主角这么渣，但是还是这么的喜欢他，但是目前播的集数很少，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我其实这看了2集，我觉得女主角。因为他必须，他因为要符合剧名，就是无法抗拒的他，所以他一直不断的被男主角给吸引，可是他自己又有自己的那一条线。
哦，就有点花痴，又要走道德底线。
他其实知道男主角他就是不想要谈恋爱，他只想要就是玩一下这样子。可是女主角他
就只想打炮这样子。
对，心里是很喜欢这个男生，可是他同时他又不希望跟男生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其实很纠结。
那现在播到第几集啊？
现在第3集应该刚出来。
是哦，这么少哦？
对，他一周好像只播一集。
啊？不是一周2集哦？
一集。
哦。
然后他总共好像只有10集吧？
哦，那节奏应该会还蛮快的。不过反正就是包括了像刚刚讲到的张基龙还有宋江，他们在韩国就是演技一直被嫌。觉得说只是卖脸这样子，可是你自己看了之后你觉得咧？
我觉得颜值胜过一切，
颜值胜过一切，就是有你这种观众所以现在电视公司一直不太找一些演技。
我觉得张基龙的演技比之前一开始我看有一部
好很多了，是不是
WWW 关键词，那部非常推荐。
WWW 搜索关键词，是不是？
对，他很励志，他就是在讲三个女生他们的一些不管是友情、事业还有爱情的故事。对，那部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
所以你觉得张基龙演技进步蛮多？
他在里面是一个年下男。
对，那我之前有看那个 Sweet Home， 就去年很红的。他就是如果有看过的应该都知道，他基本上就是在讲当有一天就是现实世界反正就也是被怪物给入侵，然后他们只剩下最后自己的这一座公寓，然后可以来保护自己。那如何在这一段跟怪物抗争的过程当中，反正就是发掘友情啊，然后一起并肩作战，甚至也有一点点的爱情。那重点大家都会认为说他们里面的怪物其实还蛮写实的，那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人性的黑暗面。那比方说是有什么蛋白质怪物，
那个蛋白质怪物，
对对对，很壮，那就是可能就是由一个一直被可能在公司里被霸凌啊，然后想要让自己变壮，能够抵抗一切恶势力的人所演变成的这种蛋白质怪物。那宋江呢，在里面演的其实就是一个，他其实我记得应该是演一个高中生吧，然后就是被霸凌啊，然后就是都躲在自己的家里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从一个很懦弱的男孩子，然后慢慢的在这对抗怪物的过程当中蜕变成一个男人。那说实在，我觉得宋江在里面的演技，我其实觉得是还算蛮不错的，就是他有让我感觉到那种懦弱，然后到后来又有慢慢
最后要
有一点转变的那一种过程。如果10颗星的话，这一部我觉得应该可以给到 八颗星哦，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他最后的结尾稍微有一点点有小弱啦，就不是很符合我的一个期待这样子。那你刚刚有推荐了大概应该是有三部剧
哦，我还要再补充一部，哦，就是张基隆他有演的一部电影，应该最近才上映
啊。你之前有看对不对？
对，他叫《酸酸甜甜》
哦。女主角是谁啊？
女主角叫做……
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女主角我有点不太叫做她的，忘记她的名字。
哦 ，OK， 好。所以反正这一部剧情你觉得还不错，
它还蛮反转的
哦。
它前面就是。因为剧名就如同剧名一样，就是在讲初恋的故事，也对男生来讲是初恋的故事。
嗯，
然后可是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大反转，
哦，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OK， 所以一开始主要是在讲什么东西？
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是讲说男主角他是以前是一个胖子，
嗯，
然后
张基隆是胖子吗？
就是演对，可是一开始不是张基隆演，是另外一个男生演的。
嗯，
然后他在医院。就是那时候好像是 B 肝吧，然后要住院，女主角是一个护理师，然后就是每天就会照顾她嘛，然后因为女主角她等于是算是上夜班，所以很累，所以她就是慢慢发展跟 男主角就是有比较进一步的互动，然后她会有时候会想要偷偷睡一觉啊，或她会跑到男生的病床里面把门帘拉起来睡一觉，就是慢慢的，
啊，这么花痴的感觉。
但他们没有在医院，其实感情线没有很足，但是其实就是男生的单恋成分比较高。
哦，男生追女生。
对，
一开始是这样，
因为男生体重比较重，所以他就是发自，就是他自己下定决心，他要瘦身。
哦，所以很励志。
所以后来就是故事就一开始是在主要是以医院作为场景，然后后来就跳到就是男主角就变成了张基隆。
哦。
然后女生就跟张基隆在一起了。
哦，所以这是最后的结局吗？
不是。
哦，不是，所以最后是还是有
反转，后面还是有一个大反转。
哦，所以到中段可能就是 男女主角两个人可以在一起这样子。
对，
所以到后来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化。
对，因为到其实到后面就是我们看到这部剧的整体的就是大家的故事的简介会以为是男生劈腿，因为男生后来进了一个大公司，然后认识了里面的一个女职员，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算是菜鸟，然后他们要一起合作做一个案子，
嗯，
后来就可能日久生情啊，然后跟那个女，因为那个女生其实也蛮有心机的，
嗯，
然后他就跟那个女生就是一起，不管就是可能要加班啊或者是开会啊之类的，对，所以后来就是男主角就被女生发现他劈腿，
嗯，
对，但后面的故事又是一个大反转，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哦，所以这一部就是原本是先透过瘦身啊，然后再加上一些爱情，然后讨论感情观、劈腿的事情，然后最后再会有一些的变化。你说这是电影吗？
它是电影。
哦，它是电影，
对，
所以叫酸酸甜甜，
或者是酸酸甜甜爱上你。
哦 ，OK，
对，它是因为韩文翻译的关系。
嗯。那像是我这一边的话，我最近有看的，其实我最近有在迷一部就是2016年的东西，
嗯，
它叫《38师机动队》，
哦，
那它的男主角是许仁国还有马东石，另外还有就是他应该是少女时代的吧，那个秀英吧，
哦，
那对对对对，所以但是他们这一部其实感情线并不多，那它主要的主轴就是围绕在诈骗。反正现在就是有很多诈骗集团，他们会利用被害者可能被框列，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被框列，然后他假装说你有被框列，那可能会需要卫生署那边或是卫福部那边打电话给你，那他们打电话来的人就是他们诈骗的人，他可能会用各种的说法，然后反正就是要骗你把钱交给公家机关，交给主管机关，不然如果你没有把钱拿出来，你的钱可能会被冻结，或者可能会干嘛之类的，
嗯，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接到这一些电话，都还是要先查证为优先，因为我爸爸自己有接到，所以他也是有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卫生署他们去确认说自己是不是被框列者或什么的，确认所有的资讯，因为基本上这些公家机关不太容易会用这些手法来跟你要钱，因为只要他用电话来跟你要钱，你就要先觉得说很奇怪了，
嗯，
不管你的账户是不是会被冻结什么之类的，
嗯，
你就先跟警察先跟公家机关确认。那这一部《38师机动队》，他就是在揭露各式各样的诈骗手法，不管是简讯诈骗啦、电话诈骗，然后还有你想得到的所有诈骗的方式，在这一部戏里面应该都会出现。但是他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什么要诈骗，主要就是他专门诈骗一些 在台湾其实有不少了，有很多的逃漏税的人，他们可能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但是根据法律你要缴税的这个义务，他们并不打算履行。所以像比方说在韩剧里，在这一部戏里面，有些人可能欠税会欠到可能四五十亿的韩币啊，或者是可能五百多亿的韩币，我目前看到这个进度啊，就他会欠非常非常多钱，但是都不用缴税，因为他们可能跟这些税收税的高阶主管很熟，或是跟警察署长很熟，那他们都不会去动这些人。那既然不动这些人，国家所需要的税金从哪里来？从那些可能是乖乖在缴税的人身上，我再更多的征收你更多的税。
哦，他必须要去填补那些有钱人没有缴
税。对，怎么填洞？就是从这些他们剧里戏里面叫做，他们讲直接一点，他们就说我们从这一些穷人身上来收取更多的税金，然后来填补这一些洞。他们在里面当然会演得很浮夸，演得很令人讨厌啊，那些人没什么价值啦，我就从他们身上来收税，我就可以来填补这一些洞。那当然里面马东石是男主角之一，他非常的正义，所以他认为说这样就是从穷人身上再榨取更多的税金，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很勇于去挑战那一些有钱人，去强制跟他们收税，但是常常都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了，甚至还有可能是被假货被栽赃。第一集你真的会看到非常非常生气，因为你觉得马东石好可怜，然后那些有钱人真的是很讨厌，就你会开始浮现一些仇富心态，就是不循规蹈矩的有钱人，况且他们的钱可能都是透过一些
非法的，
也不一定是非法，但就可能是一些法律边缘的一些手段来获得的一些这个金钱，所以他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不缴税。那马东石呢自己后来真的受不了，甚至他自己也不小心被诈骗，因为他跟他们那一个税收单位里面的一个人是同名同姓。那但是呢这一个徐仁国他是演一个诈骗犯，他就是要来诈骗这一些税收处里面你有在收黑钱的人，然后就不止税收处了，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有钱人你有在贿赂啊什么的，他都去跟你去诈骗这些钱。那马东石自己不小心被徐仁国给诈骗了之后，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有了一些故事，莫名其妙最后呢反正他们就开始联手，然后开始去诈骗这一些可恶的有钱人。但是骗子就是这种所谓的诈骗犯，你到底要不要相信他？这又是大家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他拿到钱之后会不会跑掉？那他拿到钱之后到底会怎么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反转，这大家可以再细细品味这里面的一个部分啦。我最近非常迷这一部，另外还有一部我觉得蛮有趣的，它只有十集，是叫做《明天不要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你有看过以前的韩剧叫那个什么踢破 穿透屋顶的 High Kick， 那我觉得有点像，但是 High Kick 很多集，可是这个明天不要来它只有十集。那其实呢是有很多的会讲韩文的外国人一起来演这一部戏，那它蛮有趣的，是一集大概就是30分钟，有点短，
是算比较轻松一点的。
对，它是集合在国际学生宿舍里面的故事。那女主角呢是一个韩国人，但是她是学生宿舍里面有点类似管理的助教。他们呢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可能会来探讨不同的文化融合，然后文化歧视。那另外就是还有可能，我觉得好像有，因为我也还没看完，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感情线。不过就是要看之后的发展，因为我觉得蛮好笑的，蛮好笑，而且蛮轻松，你看起来其实没什么压力，重点是里面的外国人韩语都讲得非常好，然后又很好笑，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啦。我再补一部，就是因为之前大家应该都有看，很多人应该有看过我是遗物整理师。
哦，那部很催泪。
对，你有看吗？
没有，
还没有看。对，
我不敢看。
他是那个陈俊祥，这个陈俊祥，他在里面是演一个亚斯伯格的患者，所以他讲话你就会觉得有点特别。然后他只要一遇到状况，一遇到痛苦的事情，他就开始背那个就是海底动物的一些图鉴，他就从头到尾把它全部都背出来，很厉害。那男主角另外一个是李帝勋嘛，所以他们两个人我觉得演技都非常非常的好。当然第一集的池珍熙我觉得也非常厉害。他们都算是很实力派的演员。那这一部戏我其实并不是要推荐这一部戏，当然是他们我觉得这部戏演得非常的棒。那重点是捧红了这个陈俊祥，我记得他应该不到20岁。那他因为有马来西亚的 他爸爸还是妈妈那一边是马来西亚人、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韩国人，所以他才会有些人说他是汤俊祥，有些人说他是陈俊祥、
哦、因为是更复杂，
对，马来西亚那一边的姓氏可能融合韩国这一边有点不太一样、哦、那他最近有演一部戏叫做，我这边看到的翻译是叫做那个叫什么羽球少年团，他也是蛮轻松小品的一出戏，就是在演说陈俊祥他原本是一个棒球选手，然后他看不太看得起其他的运动、
哦、
那他跟他的爸爸其实蛮拼的，但是需要缴太多太多的钱，不管是医药费还是房租什么的，所以经济压力很重啊，妈妈又不在、
嗯、
所以他们有一次就从都市首尔举家搬到了乡下，那搬到了乡下之后呢，当然就是一连串你要怎么适应乡下的过程，乡下跟都市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重点是呢，因为在乡下某一所高中的羽球社缺人，陈俊祥的爸爸就去担任羽球社的教练，缺人，所以呢他需要补足选手，就把陈俊祥给拉进去打羽球、
哦、
然后开始发生一连串，主要是陈俊祥他跟其他年轻的演员，因为高中生嘛，所以不可能找太老的那个演员，所以这些年轻的演员以前可能都是有童星出身，甚至里面还有一个是被形容为长得非常像张基龙，是可以被视为是很年轻幼年的张基龙、
哦、
所以大家都很看好他的这个潜力。另外的几个演员他们其实都演得还蛮不错的，很年轻哦，所以大家都还蛮期待他们未来的发展。那当然会有很多友情啊、热血羽球的故事，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里面有个小弟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孔孝真的《山茶花开始》、
哦、有，
对，很多人也喜欢那一部，孔孝真的儿子在里面羽球少年团里面也有演、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好啦，那今天应该推荐到这边应该算差不多。
嗯，或者是大家有没有，
对，如果
推荐的，
你有推荐的话，你有推荐的一些其他韩剧，你就上 Apple Podcast 然后帮我们稍微留言一下、
嗯、
那这是我们近期啦比较推荐的一些剧，之后如果看到什么有趣的好玩的再来推荐给大家吧。好啦，那就先这样子啦，拜拜
拜拜。